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第二天，耶稣愿意往加里勒亚去，遇到了腓立伯，耶稣便向他说：“你跟随我吧。”腓立伯是贝特赛达人，与安德勒和伯多禄同城。腓立伯遇到纳塔乃尔，就向他说：“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，我们找到了，就是若瑟的儿子，出生于拉扎勒的耶稣。”纳塔乃尔便向他说：“从拉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？”腓立伯向他说：“你来看一看吧。”耶稣看见纳塔乃尔向自己走来，就指着他说：“看，这的确是一个以色列人，在他内毫无诡诈。”纳塔乃尔给他说：“你从哪里认识我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腓立伯叫你以前，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，我就看见了你。”纳塔乃尔回答说：“拉比，你是天主子，你是以色列的君王。”耶稣遂说道：“因为我向你说，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，你就信了吗？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”又向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看见天开，天主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。”上主的圣言。
祝福我们的爱与你。
我们听到的是耶稣召叫腓立伯以及纳塔乃尔的故事啊。那一开始这个话说耶稣愿意往加里勒亚去，一个小的移动啊，可能大家不太在意，不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若望福音的写法，就是耶稣一开始是在约旦河边啊，受若翰的洗，我们也读过了，这个对观福音都是一致的啊。然后若望福音就没有写对观福音所讲的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的故事，他直接就谈到啊，他开始招收门徒，透过这个若翰的介绍。我们昨天听见了两个人啊，一个是我们知道名字的安德勒，一个不知道名字。然后呢，安德勒找来伯多禄，我们这两个人都是住在贝特赛达。今天呢，耶稣召叫的腓立伯也是住在贝特赛达的人，他们同城的人嘛，像同村庄比较好了。然后是纳塔莱尔，纳塔莱尔这个人蛮有趣的啊，在圣经的记载里面，我们看见他是第一批啊，按照若望的记载里面，第一批的五个被召叫的门徒啊，其中之一。不过呢，从此就消失了。再也没有别的故事啊，一直到最后的21章是一个附录的方式，又出现这个耶稣的捕鱼奇迹里面啊，那七个门徒里面有他的名字。不过这个是若望福音的记载，耶稣从犹大地区就是在以色列南边嘛，然后到北边加利勒亚，然后再到南边，再到北边，就是一直跑。今天是第一次看见这个运动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明天就开始看见要谈这个加纳婚宴。如果我们顺序读，当然明天不会啊，我顺序读是加纳婚宴的故事，在若望福音记载里面。所以他前面是招收了五个门徒，那么透过这个若翰的介绍。我们知道若望福音我们读了好几天嘛，一开始是这一个我们去年啊年底最后一天的序言1到18节，然后说这个人天主父怀中的独生子，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天主，还没开始讲啊，要从明天的真正的加纳婚宴啊，如果不是明天，继续第二章就加纳婚宴读下去，就是开始耶稣的见证嘛。那今天这第一章的后面，从这个序言不算，一开始先是若翰的见证。好，说耶稣是什么？天主的羔羊，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耶稣的名号嘛，哈。然后呢，是这个要来一位，连若翰连给他解鞋带子也不配啊。那接着呢，我们看见的是 若翰作证的效果，就有人跟他们去了。去的安德勒就找到了伯德禄，说我们看到了，找到墨西亚啊，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号。然后呢，是腓立伯去找纳塔莱尔，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的，先知所预报的，我们找到了啊，就是耶稣。然后呢，纳塔莱尔跟耶稣对话之后说，拉比，你是天主子，你是以色列的君王。我们看见第一章啊，耶稣全部的名号都出现了啊，大概只差人子了。有，耶稣说了啊，你也看见天开啊，天主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，也是讲他自己。所以看见这个福音的写法，一开始第一章你可以是整个准备，全部的耶稣的名号都已经出现，那下面就开始看耶稣的生活，他的故事，他的言行，都是在为这一些名号做更深的启示啊，显示他自己是谁。当然能不能够得知呢，能不能够接受呢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我们要注意到的是，纳塔莱尔被召教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。如果你回忆一下你听过的所有的召教的故事啊，大概没有一个故事比这个更详细的了。这个对话啊，我们大概另外一个想到的例子，就是路加福音所写的捕鱼的奇迹当中，伯多禄看见鱼太多，说拉比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他讲了一句话。那别的召教故事大概都没有。的确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留给我们的这些圣经的作品，他们所谈的这些召教是非常精简的，就是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学习，有问题可以提的，纳塔莱尔提的啊，从纳扎勒能出什么好事，本来翻成好东西比较好，不过这个是比较好的比较文雅的翻译，这本来那个字是什么东西可以从那边出来啊，哪里好东西，就对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个非常强的，在旧约里面没有听过嘛，一个小地方啊，大家都看不起的地方。那可以看见，这边也让我们注意到，我们人的眼光的确是要小心的。我们很多地方我们觉得不重要的，那么天主就是可以用，所以要开始慢慢的跟随这些意见，开始学习更改自己的态度。好，这是纳塔莱尔跟耶稣相遇的故事。那么看见若望福音的记载里面啊，安德勒去找来伯多禄，腓立伯去找来纳塔莱尔。他们去找的时候都告诉那个他们找的人他们看见了什么，这是见证。所以我们希望传福音当然是好事啊。那我们注意到一个根本的差别是啊，这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等那一位，他们讲那一位就很清楚，大家都懂了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找到了，很清楚啊。那我们跟我们现在的人身边说，我们找到了耶稣，说他是天主子，你要问什么东西啊？这明白，我们不知道，但很难去福音的故事直接套进来用，这的确是的哈。犹太民族整个民族在期待一位啊。我们当然跟我们现在的人说，我们找到了神和神的儿子，可能大家会懂，那别人就要问了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要问啊。可我们今天传福音，我感觉可能比过去要困难一点点。那过去在犹太一开始，他们是一直在期待的。那有人说我们找到了，那剩下的是信还是不信的问题了。那我们现在讲神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对神都有一个定义了啊，特别在民间信仰的神是多到不行啊，说怎么样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加深对于这个神的体验啊，我们才有可能跟人分享。那今天我们继续在若望一书又听见了嘛，他继续跟我们讲这一个啊，讲这一个相信这个神的差别在哪里。如果世界老恨我们不用惊奇啊，因为怎么样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恨了耶稣嘛，不用惊。然后呢说爱不可只用言语，要用行动啊，这个爱呢彼此相爱是一个很老的古老的诫命。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我们在生活上很多语言呢在不同的场合都会用啊，都会用啊，只是在不同的场合要明白哈，那我们在信仰当中怎么用这一些字，这是关键。我们大概每个人都不会反对要彼此相爱了，那么爱到底什么意思呢？那在信仰当中我们看见的是，我们这一位是为我们舍弃性命的，所以这边说了啊，因为那一位为我们舍弃了性命，所以我们应当为弟兄姐妹舍弃性命。那这是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，我们才能够跟别人见证说我们有一位我们相信的
才有真正的有谈到那个传福音的这个实质的功能或者是方法吧。那这边谈的有另外就是很清楚，我们知道很困难，我们有时候在信仰里面，我们明白该彼此相爱，甚至为我们弟兄姐妹舍弃性命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看这边说了，他说纵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我们还可以安心，因为天主呢比我们的心大，他知道一切的，就他体谅我们的。然后呢说，可爱的诸位，假如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在天主前就可以放心大胆了。我们怎么样可以放心大胆？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天主前，他经历了人的一切，他明白我们的困境跟弱点，但还是在那个地方。所以那个是我们最深的最深的信仰的基础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下的榜样，然后呢在天主前他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耍赖的基础。而是让我们明白，我们的确该不断的感恩感谢天主，他原谅我们的，不断的原谅我们，但我们得不断的从这一个自己的弱点当中挣扎出来，一步一步的向耶稣迈进，向这一个彼此相爱，一直到为弟兄姐妹舍弃性命的理想，或这个生命的见证，往那边努力。这是耶稣他召教我们所走的路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听的所有的基督徒召教的故事，大概最根本的理想或者是目标是这个东西。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在他面前敢放心大胆的求他，也求他真正的变化我们，能够实现彼此相爱。